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21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6月22号星期三。第一财经21号报道，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651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这意味着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的问题可能会在中国大面积出现。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21号正式生效，企业必须证明从中国新疆进口的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这项法律可能会影响到全球数以千计与新疆有联系的公司。韩国科学技术资讯通信部21号宣布，自主研发的火箭世界号当天下午成功发射升空，火箭携带的人造卫星已经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开始运作。一份最新报告表示，由中共控制的网络平台抖音已经获取了美国大量的私人用户信息。世界首富马斯克在推特上批评 TikTok 正在摧毁文明。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关于唐山打人这件事儿，当局21号发了一份通报。在我看来，这份通报当中啊，问题太多了，疑点太多。总的来说呢，有6大疑点。但是事实当中，这里6大疑点当中还有很多延伸的问题。我在今天说完6大疑点之后，我会向大家展示一位网友向我的独家爆料，他的亲戚亲眼目睹了打人事件的整个经过。今天河北省公安厅对于流氓在唐山打人事件进行了通报，短短几个小时，微博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2亿次，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了20万，这个数字就足以证明人们对事件是有多么高的关注度。我浏览了一下相关的帖子内容，发现呢大体啊是呈现3个部分吧。一部分呢是认为通报情况是可信的，认为呢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些帖子的内容来看，这部分人我认为呢色彩是偏粉，属于是祖国伟大我骄傲这一类的。这类帖子其实不是很多，如果做一个比例区分的话呢，我估计这部分所占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10%。另一部分则是法律界人士，这部分人呢所占的比例那就更少了。我只看到有几个这样的帖子，这些人士呢，他们根据通报的情况，然后结合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和掌握，为案件的走向做出一些个人判断。最后一部分人群呢，当然也是最大的一部分人群，就是对当局的质疑和唾骂。这部分人群绝大多数无法接受当局的这个伤情鉴定，并且怀疑通报的真实性，为被打女孩们感到不平。为什么网络的声音如此的泾渭分明呢？我们先来看看河北公安厅的这份通报的内容，然后看看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份关于陈某志等涉嫌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等案件侦办进展情况的通报表示，唐山路北区老汉城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河北当局要求依法严惩犯罪，河北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查。通报中首先说呢，江苏的陈某亮等人驾车到唐山，与陈某志等人合谋实施网络赌博洗钱犯罪活动。6月10号凌晨2点40分，陈某志对31岁的王某某进行骚扰，遭拒后伙同马某奇等人进行殴打，2点47分逃离。通报中表示，4名女孩在2点55分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并且还声称2点41分接到报警后，唐山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警察在3点09分赶到现场处置。通报呢随后就说到了4名被害人的情况，表示就医后，24岁的袁某和29岁的李某无需留院治疗，然后自行离开。王某某、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伤情已好转。 通报中还提到了四名女孩的伤情鉴定情况，这也是网络舆情最热烈、网友们骂声最激烈的地方。通报说呢，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袁某、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下面一些内容那我们就没必要再去说了，基本上都是河北公安厅的自我吹嘘，唐山公安如何接到举报办案等等，都是这一类的内容。这些呢骗小学生还行，放到通报里面来说呀，只能会招致更多的骂声，所以咱们就这部分不说了。咱们现在呢就一点一点的分析一下，看看河北公安厅通报当中隐藏着多少猫腻。经过我个人的梳理分析，我发现其中存在着六大疑点。其实呢，说是六大疑点，里边还包含着不少延伸的问题，但咱们就说是六大疑点，我们就根据官方通报的这个顺序一一的说出我的这些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不见重罪的异地管辖。这份通报当中对案件的描述呢，是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并且指定异地管辖，还有公安部的专家组一线督导。6月13号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他对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指定管辖在实践中并不常见。这位博士生导师指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指定管辖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个是管辖地不明或者是有争议的，此外呢就是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从河北公安厅的这个通报来看啊，这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也不存在着什么管辖地不明的争议问题。那么异地管辖的唯一理由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就是这起刑事案件情况特殊，否则不可能异地管辖。如果不是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那为什么6月10号案发，6月12号就全部被批准逮捕呢？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当局是否就自相矛盾的这些问题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呢？而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啊，那些流氓打人是有故意杀人的嫌疑的。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那名女孩被几个彪形大汉打得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而那些人依然是下狠手死守。但是大家看他这个通报当中，只是简简单单就用了一个词殴打，一带而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通报当中只说是异地管辖，而在官媒之前的报道中说，经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批准，对陈继志等九名犯罪嫌疑人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执行逮捕。这一段描述明显就是在说唐山打人的案件是由廊坊市公检法在办理，而现在河北公安厅只说是异地管辖，不提廊坊市公安检察院的行动，这是不是在有意淡化案情，要大事化小呢？或者说是他们在故意的隐去重要案情，隐去了牵涉的黑幕吗？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河北公安很可能要对犯罪嫌疑人士重罪轻判。我希望呢，有公信力的刑辩律师或者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能够给出专业的更给力的分析，而不要那些红的发黑的官方人士来带风向。还有公安部指派的这些专家督导组在这起案件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人是来给河北公安厅装饰门面掩人耳目的呢，还是公安部根本就不相信河北省公安厅，不相信唐山警方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背景一点都没有。通报中先是介绍了查到的情况，说呢，经查，江苏的四个人6月7号驾车到唐山，与陈继志等5人合谋实施网络赌博洗钱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江苏的四个人和唐山的五个人分别都是谁，他们个人资料都分别是什么情况，通报中是一概不提。网络曾经传闻，这个陈继志啊，疑似是一名唐山警方人员，他穿的一件衣服的袖口上曾被人们发现有 police 这样的字样。还有传闻表示他可能是唐山某位市委书记的侄子。另外呢，还有网络视频显示，唐山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赵进进曾经和打人的唐山五虎一起饮酒作乐等等。另外也有消息说，那个打人相当凶狠的曹建华是唐山丰南区银城铺镇东马庄村的村委会副主任，他的名下还有一家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公司。更惊悚的是，这个曹建华早年曾强奸杀人，是他的父亲花了几十万元疏通关系，通过新区某某分局副局长才把他给捞出来的。在案发当天就有传闻表示呢，警方是先抓了人，但是随后又将犯罪嫌疑人给放了。原因是什么呢？据说是当事双方私了了，流氓一方赔偿60万。当天啊，曾经有一名涉案的男子在打人之后呢，他开直播，这个人在镜头中叫嚣说60个 W 已经和解了。也有不少知情的网友透露，解决完了，赔偿60万，拘留10天。这个在网络上叫嚣的人是谁呢？这起案件中是不是有60万的情况呢？当初和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和解的呢？另外，网络上有人指认，打人事件当中的那个江苏男子马云奇，疑似是江苏省兴化市人大副主任马元莲之子。马元莲曾经任职是兴化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所有这些人的背景，通报中没有任何说明，对网络上的这些传言，河北公安厅也没有做出任何澄清。我想知道的是，河北公安厅不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值一提呢，还是觉得无话可说的默认呢？再说第三个疑问，为犯罪嫌疑人疑似是在开脱罪责。通报中说呢，陈继志对下班后在同店就餐的31岁王某某进行骚扰。大家注意，这里当局特别说了一个下班后，这就是告诉大家王某某下的是晚班。当局这么说是在暗示什么呢？另外，之前有知情人透露，被陈继志最初殴打的女孩啊，只有19岁，刚刚高考完的高中生，在得到了母亲同意之后，跟同伴一起去吃烧烤。而在这份通报当中，当局说王某某31岁了，而且是下班后。我又反复看了监控视频，我是怎么看都不觉得那名女孩子有31岁。所以我觉得河北公安厅这份通报的用意是十分歹毒，他可能是在暗示被打女孩不是正经女孩，因为他使用了骚扰这个词了。通过录像我们看得出，陈某志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骚扰，而是在耍流氓。他是先摸女孩的后背，遭到了拒绝之后又侮辱这个女孩。在6月11号，有第二央视之称的凤凰网微博中透露，最先动手打人的陈继志在殴打女孩前曾用言语挑衅。凤凰网的微博中写道，经我们唐山同事辨认，在嫌疑人摸完女孩后背后对女孩说某某某，该行为说明嫌犯不仅仅是性骚扰，而是有明显意图的犯罪行为实施。因此我怀疑河北公安厅是不是在为犯罪嫌疑人在开脱罪责呢？再说第四个疑问，警车为什么会晚于120到场？在这份通报当中啊，河北公安厅呢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点，2:40，流氓开始对王某某进行骚扰，连同殴打在内，整个过程是7分钟。2:55，四名受害者被120送往医院。 首先要问的是，救护车是在2:55将四名女孩送往医院，那这个车子是什么时候到达现场的呢？到达了现场以后，救护人员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此前有消息表示，前往救助的目击者到场时，打人的流氓早就跑了，只有两个女孩被扔在巷子里，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洒的酒水、鲜血和玻璃瓶碎渣。目击者说，女孩躺在那里动弹不得，奄奄一息，全身是血。救护人员在现场包扎了近10分钟，才小心翼翼把女孩给抬到车上。女孩骨折了，连碰也不能碰，像一个瓷娃娃。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就可以得知，女孩伤得非常重，已经被打成了骨折了，严重到连碰也不能碰，因为一碰就疼嘛。过一会儿呢，我会向大家说一个独家爆料，是一位网友亲戚亲眼目睹整个过程的这个情况。咱们这里呢，接着说我的疑点。在有通报中表示，2:41接到报警，警察是3:09赶到现场处置，中间过去了28分钟。根据中共公安部110报警服务工作规范化的标准规定，接到报警之后呢，在市区必须是5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在郊区必须是1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这里强调的都是必须。据知情人透露，机场路派出所到事发地老汉城烧烤店只有800米多一点点的距离。正常情况下，这个距离做出出警到达现场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之前有网络披露的唐山路北区110接警出警登记表显示，机场路派出所的出警时间是在6个小时以后。即便就是当局现在通报的这个时间来说，中间也是相隔了28分钟，而且是在120救护车把女孩送走14分钟之后，警察才到达现场。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警察出警的速度这么慢呢？是不是警察局内部有人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这个内鬼牵涉到谁呢？有网友呢在留言中气愤地表示，为什么拖延这么久才到现场？是故意给流氓留出打人的时间吗？还是你们先去家里面处理了丧事，然后才到案发现场呢？再说第五个疑问，女孩被定性为是轻伤2级，这个疑问我相信是绝大多数网友共同的疑问了。河北省公安厅这份通报中说，袁某、李某是轻微伤，不需要住院治疗，这两个人已经自行离开。至于身在何方，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现在也是一个谜。而王某某和刘某某损伤程度被鉴定为是轻伤2级，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伤情已好转。通报在这里说的相当模糊，他有意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他只是说王某某和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伤情已好转，绝口不提被打女孩最初是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ICU。 6月13号的时候，大陆天目新闻的记者呢曾经前往医院实地采访，得到了医院工作人员的证实，被打女孩曾经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过治疗。报道中引用医院工作人员的说法表示说，两名被打住院的女子均已转入普通病房，不在 ICU 了。根据人体损伤鉴定的标准呢，伤情的程度呢是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重伤1级、2级、轻伤1级、2级和轻微伤，这么5级。也就是说，按照当局的这个通报来看呢，女孩们被打得很轻啊。根据早前网络披露的女孩受伤情况，有网友直接指出，女孩被打成了重伤2级，其中颅底骨折、外伤性脑梗死等等，这都是很严重的伤害。 而且据称呢，女孩还会因为这个脊髓损伤导致重度肛门失禁，或者是严重排尿障碍。这些伤情报告都与女孩最初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ICU 可以相互佐证。如果女孩仅仅是皮外伤的话，伤得不重的话，用得着进入重症监护室吗？不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那种病患才会进入到 ICU 吗？才会照顾特殊一些吗？这幸亏是这些女孩被打成了轻伤，那如果是重伤，大家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以早前披露的消息看，女孩即使不死也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但是河北公安厅在通报中说，女孩已经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治疗，这跟人们之前接受的信息相差实在是太远了。按照中共的刑法呢，打人致轻伤二级，最高是判3年有期徒刑，只有致残才可能判刑10年以上。但是中共的刑法还规定，杀害一级保护动物最高判10年及以上，杀害二级保护动物最高也是判10年及以上。所以简单一句话，人的命啊，在中共的眼里边还不如一个动物的命。这样的鉴定其实还用得着所谓的法医来做吗？让法医来做，这仅仅就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做法。所以他们做出的这样的伤情鉴定，我觉得也不奇怪。这可以呢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他们。狼改了吃肉的习性，它就不再是狼了；狗改了吃屎的习性，当然也就不再是狗了。再说第6个大的疑点，就是受害方能不能现身出来辟谣。我们通过河北公安厅的这份报告呢，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这4名女孩没死都还活着。如果确实是这样，这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消息，也是绝大多数网民愿意听到的消息，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如果4名女孩都在世的话，特别是还有2名女孩，按照通告的说法呢，他们已经自行离开了医院，当局如果让他们来亲自出面讲述，相信呢，绝大部分谣言揣测都会不攻自破，网络传闻也会烟消云散。当事人出面说话，这是人们公认的最有权威性的证人证言，即使他们是在视频中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也起码可以破解4名女孩都已死亡这样的传闻。哪怕是让轻微伤的袁某和李某来出面，也总比没有公信力的那个官方通告可信，那效果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所以我想请问河北的公安厅啊，为什么不让这些当事女孩直接来出面呢？如果女孩们确定没事，就让他们来向公众做一个说明，既可以破除谣言了，又可以增进官方的这个信誉度，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一举两得的事情，河北公安厅愿意不愿意做呢？按常理说，社会关注度这么高啊，这4个女孩如果真的没事，她们应该是出来报一个平安。即使是女孩们不方便出面，也完全可以让女孩的家属们来出面。但是大家看现在，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不但被打的女孩们消失了，连4位女孩的家属们也是不知所踪，始终对案情保持着沉默。沉默是他们自己不想发声呢，还是受到了压力不敢发声呢？或者是他们被特殊照顾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呢？发一个通告并不能消除人们的质疑，也不能消除各种传言。如果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不让受害方出面来发声，人们的疑虑和质疑的声音只会越来越重，各种传闻也会越来越多。另外，唐山警方也可以公布小巷内的监控录像，影像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物证嘛。人们通过看监控视频以后，自然就知道了当晚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质疑的声音也会消去很多。前面呢，我提到了说有一份独家爆料， 就是呢关于当晚小巷内的情况。这是一位唐山的网友啊给我发的邮件，他告诉我呢，他的一位亲戚就目睹了整个过程。因为当局不公布这个监控录像嘛，所以呢像这种消息出现也不奇怪。当然了，我还是要说明一点，对爆料的内容呢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证实，这里提供给大家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我希望当局把录像公布出来，证明网友讲的这些情况是假的，你可以出来辟谣。网友在邮件中表示啊，说呢他的老姨当天去参加了同学聚会，回来的时候呢刚好就把车子停在了事发地的路边，停好车以后就在车里边稍稍的休息一下，没想到还就睡着了。睡得正香的时候，被老汉城烧烤店传来的惨叫声惊醒了，迷迷糊糊就从车窗玻璃看过去，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个时候啊，受害女孩已经被拖拽到了店门口的楼梯下，被一群人在围殴着。网友表示，他的老姨被吓得在车里边不敢出声啊，更不敢下车去劝阻啊。邮件中写道，说当时呢，坐在地上的那个白衣女孩看到黑衣女被一个男人强行从烧烤店后门拖拽到巷子里，而且被那名男子正强行撕开衣服和内衣。当时这个白衣女子就不顾一切地跑向了黑衣女孩，试图阻止黑衣女被人侵害。邮件中表示，当时身穿白衣戴红帽的男子看到有人打了报警电话，就告知同伴，然后那几个人嘴里才开始说好了，走了走了。网友接着写道，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老姨吓得瑟瑟发抖。那几号人呢，看到白衣女孩拼命保护着黑衣女不被侵害的样子后，黑衣男就拿起了小巷楼梯后的一块板砖，重重地砸在了那名女孩的额头，当时那个女孩就倒在了黑衣女身上。邮件中接着写道，那些人眼看警察要来，就不停劝阻那几个男人赶紧走。但事情还没完，其中一个男子直接把一辆白色 SUV 开了过来，碾压了两次黑衣女，然后那几个人才分两车离去。网友的邮件中最后表示，看到两辆车离去之后，网友的老姨啊才敢小心翼翼地通了车子电源，开了点车窗，查看躺在地上的女孩们，隐隐约约地能够听到白衣女在小声说，谁来救救我，疼，救救我。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网友写的诗，纪念唐山事件。一位网友啊，在海外生活多年了，这位朋友是我们的忠实观众，有时呢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也会跟着唏嘘一下，就打算默默不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多年在海外生活了，早已经学会了低调和安全，但是从上海封城以来，他总是心绪不宁，情绪起伏的厉害，于是就开始写诗。今年三月底的一个深夜，他为上海受苦受难的那些同胞哭泣了一场。昨天这位网友又写了一首诗，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愤怒。这首诗的题目就叫《无题》，这么写的：为何摸他？你可忘了何谓礼仪之邦，千古华夏？为何打他？你可记得铜饮一江水，我们都是稻米小麦养大。为何扇他？你可羞愧男不与女斗，岂能似你这般猥亵不成聚众打架？为何踢他？你可懂得男人的肋骨断了，世界也会崩塌。他若有三长两短，孔木兰复生，手起刀落，顷刻斩你于马下。尔等行径，菩萨皱眉，金刚怒目，我问佛祖，如何把你渡？那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